同学们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庞蕴居士的诗记。庞蕴居士留下了三卷的法语，有两卷都是他的诗歌和寄颂。前边上卷呢的内容，大部分都是他和当时的很多禅师啊，很多这些个大修行人之间禅机的往来。就是显示出祖师禅的那种风格。那这种祖师禅我们是没法学习的，因为它是见地和功夫道家之后自然流露的东西。那我们能学习的是什么？我们学习先学习这个祖师留下来的直接指示本心这样的一些开示。比如说六祖坛经大魔祖师血脉论。经典里边像圆觉经、金刚经、维摩诘经，这里边都是佛和祖师直接为我们指示真心指示修行的方法，都是直指。它里边没有那种机锋禅机那种变化那种无理的东西，所以我们都能够学得明白、看得明白，以这个来指导自己的修行。那他庞蕴居士他法语里边的中卷和下卷所留下的诗记都包含了这样的能够在我们的修行过程中给我们提供指导这样的都是这样的这种智慧的结晶。所以我们如果说学习的话跟大家一起讲解一起学习的话，我们就学习中卷和后卷这个诗记的这部分。前边的像这种这个禅机的往来，那学了也没有意义只是学一个形式，学一个模式，对我们修行对我们入佛之见没有多大的意义。那个只能说，就是你自己的修行到位了你自己本性打开了彻悟了经过多年的功夫的长养保任。你自己流露出了智慧的这种活泼泼的这种智慧，那个都是就像《楞严经》里边讲的是"诸佛如来自证圣智境界"，那个是没法跟别人交流和分享只有说对境的时候你随时随机随缘流露出来的。那祖师们也会留下一些个，就是给后人和当时的一些个学人留下一些个法语开示、上堂开示，这些开示呢，就不像你一来我就喝我就棒，就不像这种手段，对，它是通过文字、通过语言、通过说教，引导我们入第一谛。那庞蕴居士他留下的诗记中卷和下卷呢，都是这样的特点，所以我们把这两部分诗记摘下来专门和大家一起学习。好，我们看这个昨天我们学到，这个古时不易今，今时不易古，生事日日灭，有所不能作。大家没有资料的你就去上学禅禅院的网站，打开祖师法语那个栏目里边的第一篇，最后也就是最后一篇，就是庞居士诗记你最好能打印出一个小册子，有资料的。打开世上发钱财这一段一讲庞蕴居士，我相信人之常情嘛，对吧？庞蕴是一位居士，但是虽然他是居士，他在禅宗，在整个佛教史上，在禅宗史上在修行人的心目中，他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他的成就也很大，一提起庞蕴居士，资素都竖拇指资素，所谓资素就是僧俗，在家出家人那都是很敬仰的。为什么人家东西留这儿你一看这东西都是真知灼见的，对吧？都是彻悟之人流露出的智慧，你没有办法不赞叹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现在我们不管他是 像不像有很多人说的末法时代？反正现在这个时代学佛的人在家人居多，对吧？这个在家人在这个学佛的这个历史上就是说修行的人之中，从古至今，我们一提到像维摩诘，对吧？像富大师，对不对？像庞蕴居士，我们都会非常的崇拜敬仰。这几位是我们在家人之中的榜样，也可以说是在家的佛啊。他们的智慧，他们的修行，他们的功夫和佛是无二的啊。和这个历代的这些个禅宗祖师、出家祖师，他们的功夫境界都是没有任何的区别啊，只是一个身份上这个形式上的有所差别而已。但是从他们的见地功夫他们的正境。都和佛和祖师无二无别，所以他们是真正祖师是禅师，是祖师像富大师像这个寒山拾得，对吧？像寒山拾得，虽然他们过的是出家人生活，其实在历史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记载，谁给他剃度的，他在哪受的具足戒，没有。其实，如果说你要我们严格来讲呢，并不是真正的出家人，但是他完全过的是出家的生活，他也在寺院里待着就像佛陀当年一样，佛陀当年他出家也没有人给他剃度，对吧？也没有人给他受戒，当时佛陀的早期的弟子也是，你到佛陀这儿跟他学法，就出家，也没有一个协会，也没有一个仪式就是最多是拿给你把头发剃了，而且在经典里记载都是须发自落。我不知道他那个须发是怎么自落，是不是脱发？这 个对，人老了，你知道吧？头发稀松了，自然掉头发。然后到了佛陀那，正好刮来一阵猛风须发自落。也许这个也许你听着感觉像巧合，其实真的有可能，因为当时跟佛陀学法那几位都上岁数了都像今天我们这里边。清风、龙井，这都是55以上的你看对吧？我们这里边也有很多须发自落的，也都没头发，但是呢，也都很像出家人。为什么？他那个心境逐渐的就是跟出家人一样。提到庞蕴居士为我们绝大部分的在家人树立了榜样，我们也有了信心很多像当时的像丹霞禅师还有很多的很有名的禅师，都去参这个庞蕴，而且对这个庞蕴可以说是老人吧都是心里边存有忌惮，嘛的忌惮就是有点害怕他。因为他是非常的厉害他一开始学法的时候去见的是石头禅师，然后又去见的马祖。你看他的两个师傅都是我们禅宗史上那是赫赫有名，都是顶级人物，对吧？他师傅是这样的人，你说他能差得了？而且庞蕴他们，据记载，登录里边记载，他们一家子他媳妇儿、他的女儿和他的儿子都是得道之人，那就更厉害了，是不是？我们就甭想了我们自己能得道就不错就是庞居士为我们在家居士学法修行、学习禅宗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也给我们信心。我们看，世上乏钱财，守空无货路，礼师日日新，宿宅时时固。其实这四句其实是两个意思我们分开来看世上乏钱财，守空无货路，就是先说一种现象，就是世间的一些个穷人他没有钱，没有钱呢他想做点买卖都做不了，对吧？就叫守空无货路，想上点货都没有，想挣钱也不行，没有钱，因为他底子薄，就是穷人嘛，穷人干嘛都不行，为啥？守空无货路。家里苦一贫如洗班儿也找不到买卖也做不了，这就是说世间的穷人因为没有钱财，对吧？一分钱连个本儿也没有，所以想做点买卖，这个落呢就是做买卖意思，货路就是做买卖， 想再挣点钱都很难。那爬云居士在这里为什么就讲到世间做买卖的人了呢？对吧？我们一看这个就你就知道了，哦，他并不是像啊《唐诗三百首》里边，或者是像世间人，对吧？像李白、杜甫他们会啊描写一些世间的时事来甄别时事，他不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们仔细想一想，世上乏钱财，手空无活路，说谁呢？对吧？说我们呢？啊，怎么叫乏钱财啊？没有一点修行，既不理既不通啊，功夫又半点都没有，也抽不出时间来学法，这就叫世上乏钱财，手空无活路，就是啊，你事情来了就是啊，手忙脚乱啊，遇到境界就起心动念。为什么他没有修行，没有功夫，没有理，心里边全是啊思想意识啊观念里边全都是颠倒的啊，全都是得失，全都是俗情，全都是我人众生，全都是是非啊，这就叫手空无货路。那什么叫啊富有呢？理也通了，功夫也做足了，遇到任何事情都不再烦恼了，这叫啊家财丰厚，这是法财。理施日新，朽宅时时固，这个也是形容啊形容修行人。你要看他说嘛，哎，都能说出啊，说的比谁都好听，口说般若，所以理师日日新。他也别人讲什么，他跟鹦鹉学舌，但是扪心自问，自己一点真正的修行、真正的功夫都没有，这叫朽宅时时固。烦恼呢，还是像以前一样，朽宅嘛，朽宅就是这间破屋子里边装的都是三毒啊，五欲啊，烦恼。一点都没有改观，我们听着好像有点夸张，实际上我们各自都反观一下，啊，真正进步的，真正修行有所成就的，啊，真正断烦恼的，自己感觉到明显进步的，啊，其实不多，咱不能说没有吧，不多。文传未破漏，爱河须早渡。我们这个啊庞蕴居士他留下的诗记你读多了啊，你自己明白了，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他都是用一种世间的现象来比喻甚深的啊，比喻这种佛理。那文传未破漏，爱河须早渡，他也是用一个事，什么事啊？就是这艘船，趁这艘船没有破漏的时候赶紧渡河，对吧？你等船漏了，你再渡河，你就渡不过去，中间就沉没了。那这里他形容什么？形容我们这句啊，人身这个文传，就是你能够听闻佛法，能够修行，这样的一个啊，具足了的啊，因为智力啊、身体啊各方面都是健全、具足了的这样的一个啊五蕴一个人身。把这个文传比喻成我们这个四大五蕴之身，就是在你还健壮哈、啊、还年轻，还有这个啊心智还很正常啊，还很清醒的这样的一个时候早早的修行。等你到了60，到了70，这艘破船啊，这艘船已经衰老了啊，这个破漏了，你不能成为法器了。这个时候你再去修行，你再去学法，你根本就力不从心。那自古以来修行学法都是要尽早，要提早。可是啊，讲都是这么讲，但是到了各自的身上啊，都 抗拒不了自己那点业力，家里有无穷的事情啊，这个父母儿女啊，子孙啊，还有那自己那点家产啊，那点文明力呀，全都放不下。为了这些东西啊，自己明明知道这些东西啊空无意义，但是就是没有办法脱离。我们执着世间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一个情执，就是自己的家人放不下，对吧？我们为了工作啊，为了干各种的事业，然后挣钱，然后种种的忙碌，其实都离不开这个亲情，都是为了亲情服务。这里就强调爱河需早渡，怎么渡这个爱河啊？闻法修行，听闻正法啊，通达实相，如说修行，跟世间呢保持一个距离，不要再去贪着，再去染着。出过三江口，逍遥神自悟。这个三江口也是一种比喻其实三江口就是我们都知道像南方的珠江啊，这个还有长江啊、黄河这些，它会有个交叉口用这种三江口这样的一个事物来比喻三毒的剑破贪嗔痴的剑破只有说提早的尽早来修行，才能够解脱于三毒，才能够逍遥神自悟，也就是悟到我们的本性得自在。损之又损之，俄成贝多树。这个损之又损之，就是贪嗔痴烦恼逐渐的一点一点的断掉了。我们都是有自身的，都是有体会的虽然说有一部分人，甚至有一大部分人，学了多年学佛之后，烦恼还是那样，基本上没有减少。但是毕竟有一部分人，就是那些个真正用心修行的人，他们自己对吧？有人就像有人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那我断了多少烦恼，我现在比以前清净了多少，自在多少，我自己知道，别人说也没用，对吧？这就是损之又损之，就是烦恼少了又少了。直到你烦恼断尽，那就是忽然就见自性，忽然就成就法身。这个俄成贝多树，这个俄成就是终于成为贝多树。那贝多树是什么呢？贝多树就是我们都知道古代印度这个它记载这个佛经，它是用贝多树这个叶子来记载。所以从印度到我们就是过去古时候取经来的时候，很多经典就是梵文的经典都是写在贝多树的叶子上面，它是一种记载经典文字的这样一个载体，其实就是书佛经的意思，它隐喻成佛经的意思贝多树上的叶子记载着佛经。那俄成贝多树什么，就你就成就了，你就通达了佛理，你就见到了根本。这句诗也和寒山诗里边的寒山有句诗里边，也就是法华经里边有一句这个唯是一真实就是枝叶脱落尽唯剩一真实，就是我们在修行过程中，在生活中这些个生死的、生灭的、有为的烦恼的，这些个都脱落尽了，烦恼断尽我们的本性就自然显现出来，唯剩一真实。这里也有这个意思损之又损之，俄成贝多树。皮肤脱落尽这个原文是皮肤脱落尽，唯是一真实。那法华经里面就是此众无枝叶，唯是一真实，都是比喻你表面上听还以为此众无枝叶，就是好像佛陀的弟子之中没有那些个外道小乘什么的，其实它都是比喻实相为什么我今天 就是从昨天开始忽然就马上就要讲这个啊庞蕴居士的这个诗记呢，因为他的诗记里边啊大多数都是啊这个鞭策警策警告世人再也不要贪着世间法，很多很多这样的地方。其实我们今天学法学禅宗有时候啊学的一些东西和我们自身的情况不相应，为什么？我们学的那些个理也太高了，没有意义。你先啊，你先把这个最基础的东西做到，你先做到，先看破世间，对吧？你先看破家亲眷属，你先看破这个世间一切都虚妄，你先出离，你出离了，你才能够真正的步入修行，不然的话，你根本就谈不到修行。而这个庞居士他留下的诗记里面处处都有对我们这这方面的这种鞭策。临行途路难，无船可相渡。这个临行就是你不提早做努力，等有一天你生老病死，就是你老了病了临终的时候，你再想你再哭爹喊娘哭天喊地，你再求佛求谁都没有意义了你只能随业流转，所以到那个时候就无船可相渡。你只有趁自己这艘船还没有破的时候，赶紧听经闻法，了达实相，把这个世界，把这个生命，把这个整个你的这一生，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间这个所有的道理都搞得清清楚楚，没有任何的疑惑，也不会再迷惑在假象上趁你还有这种心智，别等了那个船破了需要渡河的时候临终的时候，然后自己业障现前，搞得自己手忙脚乱这个然后随着你的那个神识就堕落了叶老见阎公没你分输处。这个叶老就是你业障越来越重，你到了临终，到了老年的时候，你已经无力去消业了，你老了已经，你老了再修行，你这一生造的业，包括你多劫多生多世造的业你就算你你这一年两年，对吧？你到老年，你天天26024小时天天精进，没有办法，因为你业障太重了。就像这一棵大树，一棵巨大的树已经砍断了，它已经折了，它马上就要倒地了，你这时候再扶它是扶不起来了。大家意识到了吗？说你还为家亲眷属去忙，你还为世间事情还放不下，你真是傻疯了呀！那都诸佛菩萨所有的觉悟之人天天都喊，天天都喊，那是假的假的假的还为他们去忙，还为他们去奔波造作，去做牛做马，真是疯了说你要没接触佛法，你要没学佛法，对吧？我们也不用跟你这么较真，这么着急，你已经听闻佛法了，佛法就讲这点东西，你别提天天讲哎呀开悟见性了，那跟你还没有关系，你先把世间看破，你再过多少年以后再论开悟见性我是看明白了，现在这些人学佛，你别跟他讲什么禅理什么喝茶叙，那简直是开玩笑。为啥亲情财色名食睡世间的种种没有一样放得下，你跟他讲那些深奥的东西有用没有用？说等你老了，你再想精进再想听闻这种甚深的实相，完全没有力量。没你分输处，到了阎王爷那儿你就是国王，你就是将军你就是多大的功臣，对吧？你对这个世界，你就是科学家，对吧？你全宇宙第一，你的身份有多尊贵，是不是？你就是圣人你到了阎王爷那儿全都平等对待他阎王爷不看你身份，不看你多大岁数，他就看你这一生你造了什么业，你还有没有余业，你还有没有业障，你还会不会执着自己你看到没看到实相，你看到实相了，你不执着自己，他捉不到你， 你到阎王爷那儿，阎王爷没有你，没有你这一份儿。但是如果你这个习气、习惯，还有对世间还有一丝的贪着，啊，你阎王爷那个册子上就有你的名字，所以说他不管你啊，你的身份啊，这个没你没你分书处，分书处就是没你这个亲疏，他不论亲疏，他不论远近，说我跟阎王爷是亲戚，你跟阎王爷是亲，你是他亲爹也没有用啊，阎王爷是铁面判官啊，你是他亲爹，他还不会高抬贵手，为啥？为啥？法尔如是啊，哪有亲爹的，对不对？就是开玩笑，别说说又当真。师傅，阎王爷亲爹是谁？若见幽昙花，处处无疑虑。这个幽昙花就象征着实相啊。如果你见到实相了，你就没有疑惑啊。当然你也说幽昙花失一现耳，就是你见到无常了啊，你知道无常可怕，你知道赶紧修行了，哎。你自己能够用自己的法眼看到无常了，你处处观察，哎呦，世间一切都真的是幽昙花一样，刹那就生灭了，那你就没有疑虑了啊。这个祖师佛说的一些话，你就不用给你啊一遍一遍的再去给你讲，你自己就知道，哦，原来真是无常了。好，我们看下边一段啊。世上纯纯者，相见只论钱。张三500贯，李四有几千。赵大折却本，五六大尊瞻，口常谈三业，心中欲火燃。吃狼咬肚热，贪鬼搓头牵。有脚腹有足，开眼常睡眠。罗刹同心腹，何日见青天？青天不可见，地狱结阴缘。这一段呢，还是写世间人啊。其实说写世间人，好，我们啊这些个人一听，好像觉得，哎呀，是写世间人的，跟我没关系。我现在已经是修行人了，而且是大修行人，我学的是禅宗啊。你别花天下之大吉了啊！我就说，知道吗？哎，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在学禅宗，全都是带着烦恼学法，全都是啊，五欲六尘驾轻就熟，没有一个能放下。所以世上纯纯者，没说别人啊，全都说你了。我赞叹你，我赞叹也是赞叹你，我损也是损你。我告诉你，这些人对吧？这一说这个啊，龙井就有很有体会，对吧？去见朋友了，朋友们在一块儿。当然，我这个就这么一说啊，大家论的全都是世间事，是不是？就是还是说啊，就是。知识分子呢，论的都是啊，他那一个领域里边的事情。那如果是说商人在一块儿一聚，那论的是什么？论的就是你的买卖做多大了啊？你开的是什么车，对不对？你这个啊，你这个年终给多少钱？是不是见了面就是你挣多少钱啊？你家孩子上哪个学校啊？你戴的手表什么牌的，对吧？你们家多大平米？是不是啊？你们家孩子在哪个学校上学？都是这样，所以相见只论钱，仿佛他的钱一多了，他就厉害了。张三500贯，李四有几千，反正就是谁比谁钱多，对吧？赵大赊本了，做网上赊本吧，赊本了。王六大尊瞻，什么叫尊瞻啊？就是做买卖失败了，邋遢没落的样子，所有人都瞧不起。对吧？一看一张嘴就谈的都是啊贪嗔痴，三业嘛，对不对？就贪嗔痴，心中欲火燃，就是这个心里边的这个对世间的这个欲望一直燃烧着啊，从来都没有熄灭过。吃狼咬肚热，就是也是说心里边的这种欲求啊，就像野兽一样蠢蠢欲动。你有这个心，你就被贪鬼所摄啊，这个所捉住了，就被贪鬼捉住了，贪鬼搓头钱，就被贪鬼捉住了啊！有脚腹有足，开眼常睡眠，就是睁着眼天天活在梦里，就是颠倒无明。不仅晚上在梦里边睡觉，天白天也是啊，迷魂颠倒，迷惑颠倒啊。 你有这样的心，对吧？就是啊，这种贪嗔痴，这种啊，就是一张嘴一动念，就是啊，我得有多少钱，我得把这个日子过好了。那你跟罗刹有什么区别，是吧？你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的青天白日啊？你本性，你啊，你自己真正的面目见不到，你当然你一定会堕三途啊。故宅守贞妻，不好求外色。贞妻生男女，长大同荣辱；外色有男女，成长爱做贼。有妻累我来，牵我入牢狱。我亦早识渠，诱引入武室，内外总团圆，同餐一钵食。食饱断虚妄，无相即无福。若论真迹理，同归无所得。我们读庞居士的诗啊，你一定首先自己得有一定的修行啊，有一定的悟性，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一会儿讲这个啊，张三李四啊，一会儿又讲船啊，破船，一会儿又讲啊父母，一会儿又讲什么妻子啊，他都是在打比喻呢。这个故宅守贞妻，这里的妻啊，它是一种啊象征。其实这里的其实象征真性，就是你悟到真性的时候，你会忠实于啊这个真妻，自己真正的妻子啊，就是你会忠实于自己的本性，不好求外色，你就啊不向外执着了，不向外去抓取了啊。真妻生男女。啊，这个真妻生男女，就是用世间法讲啊，就是这是我的啊正门的啊妻子，对吧？正门的妻子生下的孩子，那就是嫡传，那就是你真正的儿女，是吧？那在这里，他是庞蕴，他不是在讲妻子生儿女的事情，他是说你从真性流露出来的，那一定是智慧啊，是妙用啊，是解脱，是清凉，是自在，是法喜。那真妻生男女，他就不是生的啊，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啊，不是这种旁出的了，不是和小三儿生的啊，他是正根的，也就是说，他生出来的不是烦恼啊，不是执着，不是颠倒，不是无明。所以这里真妻生男女都是讲佛用、智慧用、解脱用啊、善用啊、利益众生的用、妙用。长大同荣辱，所以这个你真妻自己的啊正门妻子生出来的肯定跟你是一个心儿的，是不是？他肯定不会让你烦恼，他肯定不会去害你，就是从啊这个世间法这个就是自己亲生的子女肯定跟你是同一个心的，所以叫长大同荣辱。如果你是外边生的，那就远了，有时候因为他自己也觉得哎，他觉得他的根儿不正啊。所以说跟你就不是一个心的。那如果你这个开悟见性的时候，那你从你这个本性流露的全都是啊自在解脱清凉啊，全都是智慧，就不是识，不是分别，不是妄想。而外色有男女，如果你不是真妻正妻生的，那他成长爱做贼，我们就看出来了，这个长大了他一定是贼，是不是？咱们都看过，过去看过很多历史啊，什么这个电视剧里边，只要是跟外边的啊妻妾啊，跟妾或者是外边自己找的人生的，都是对那个孩子对这个父亲都是啊，怎么说呢？就是啊，怨恨，存有怨恨之情。因为为啥？他跟他，因为他母亲不是正根，不是正妻，他自己就觉得自己地位卑下。对吧？用这种现象来比喻什么？比喻就是说啊，你不开悟见性，你认贼作子，以烦恼妄想为自己，为自己的心啊，以妄念为自己，那你他生出来的全都是烦恼，所以成长爱做贼。这一念悟即佛，一念迷即众生。你正用就是佛用啊，你颠倒用就是众生用，就是烦恼用。外妻不仅说他生的孩子啊， 会给你带来烦恼啊，没事就拖累你，对吧？今天哄你要钱，明天又哄你要钱，对吧？我们都看得到，是吧？就这种不是就是电视里边演过的这些个啊，反正因为不是正根的嘛，他心存怨恨对你，所以他总会拖累于你。而这个外戚也是一样啊，有妻累我来，他还总是给你出难题，他总是要挟你。就这小三儿哈，我们这也不多讲，因为我们主要是明这个理啊，好像讲多了，好像又讲到那儿去了啊，讲到小三小四儿去了，不是那个意思。我们就是借用这个比喻来知道，就是你本来可以啊，见本性，可以堂堂正正做人，可以啊潇洒解脱的活着，你却偏偏娶那个啊烦恼为妻。对吧？你去偏偏的就是啊，迷在自己的妄想执着里边，被自己的个外戚捆绑，处处受制于他啊，还不仅这个被这个外戚受制啊，还有生跟他生的孩子，那也就是他种种的烦恼，因为这一念妄想、一念妄心没有察觉，知道吗？这个外戚就当时这一念啊，迷糊颠倒。啊，找这么一个外妻，生出无量的烦恼来，也就是说，这些孩子被这个孩子牵我入牢狱。你看，庞蕴居士这首诗写的多么惟妙惟肖啊，多么生动贴切，完全的吻合，就是和现实生活中和我们这个可不是说光说世间人啊，你多少修行人、学法的人同样是这样。你别说在家人，甚至有些出家人。还放不下家里人呢，知道吗？放不下老婆孩子啊，父母全都放不下，家里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嘚儿就跑回去。这些个都是外妻啊，都是外妻外子女。那什么是正妻正子女？老老实实修行啊，守本真心，心不外驰，这叫正妻啊，跟真正的自己在一起，这叫正妻。没有任何的烦恼妄想执着，这叫啊真正的子嗣。所以我们就看自己的选择了啊，你是选择烦恼为妻，你还是选择啊解脱实相啊智慧为妻，就看你自己了。没人逼你，这不像世间还要给你做媒的，对吧？还有父母还要逼你搞对象结婚。这个完全是你自己决定、自己选择啊。我亦早识渠，就是早识谁啊？这个渠是指谁？是指这个外戚啊！我要早早认啊，这个看破这个外戚，把他休掉，把他赶走啊！又啊，这里不是说把他赶走啊，我们看下边知道，我亦早识渠，就是我要早早的看到自己这个烦恼之妻啊，然后诱引入五室。就是教化他啊，降服自己的烦恼，把这个烦恼转啊，把贪嗔痴转成戒定慧啊，这里边这就是一种更大的智慧了啊，就是与烦恼共处，烦恼即菩提。这个不像世间法里面完全是对立的啊，你不是经常让我烦恼，我就把你修掉怎么的，这个不是，它是佛法里是一种圆融的这种精神啊，就是诱引入五室，内外总团圆，同参一钵食。就是与烦恼共处，然后不被烦恼做主。原来是烦恼骗了我，我就是被他带着去啊，去造业，去生烦恼。现在啊，然后我认识到他了，我能识破他，不被他主宰了。然后降服，调伏，诱引入五识，入哪个五识？入真识啊，入本性，入智慧海，入解脱海。这时候内外总团圆了，就是内戚外戚已经都成了一家人了。为什么？他外戚教化好了，他不给你天天的给你找麻烦，然后给你带来烦恼啊，他都听话了，调服了，就像这个牛牧牛一样，一开始他吃饭苗架，调服久了成大白牛了，你就不用再去牧他，再去啊瞪他了，对吧？外戚外子也是啊，慢慢的循循善诱啊。不被他做主，然后他就成不了英雄了，他也就发挥不了作用啊，然后就同参一钵食啊，食饱断希望，这时候慢慢的就是所有的就都一片祥和啊，无相即无福。 才有后边这个啊，若论真迹理，通归无所得啊，也没有内期外期这些啊，都是也没有烦恼，也没有菩提啊，也没有轮回，也没有解脱，也没有束缚啊，都归无所得了。前面是调伏，后边是成就。正好这个时间也到了，我们这一回就先学到这儿啊。